朱废皇真有胆子，他真找到柳林之中那个叫柳浦的地方，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他藏起来了。他擦擦头上的冷汗。正在这时，又听见脚步的声音，由远而近。朱废皇揉揉眼睛，仔细观看，就见对面来了一位老者，头上戴着宽边遮阳的草帽，身上穿着一套土布裤褂。什么叫土布？就是农村的夹织布，又肥又大，腰里戒指搭包，宽松的裤腿蹬着一双千层底便鞋。往脸上一看，此人大驼脸，浓浓的眉毛，肉包子眼睛，肉乎乎的鼻子头，厚厚的嘴唇，留着八字胡，眼神看不清楚。就见此人左手提着鱼篓，右手拿着鱼竿，正砍奔卧牛青石。袁世凯，朱废皇心中暗想，肯定是他。哎呦，魏香普说的真是千真万确呀，他了解的真清楚。他眼神不错的在这看着。这时袁世凯就来到卧牛青石这，把鱼篓放下，鱼竿放下，草帽摘了，先打了一套太极拳，然后张着大嘴，又吸了点新鲜空气，活动活动腰腿，然后把厚厚的垫子往卧牛青石上一铺，在上头这盘膝而坐，拿过鱼竿，上好鱼食，开始钓鱼。朱废皇就在他的身后，两个人相距不足30米呀。朱废皇一看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呀，我得非见他不可。想到这，他就站起来了。您想想，人在草丛之中，周围都是树木，哪能一点伤也没有呢？他往前还没等迈一步呢，就见钓鱼这老头肩膀一动，噌，把波浪鸣大撸子拽出来，连头也没回呀，手腕子往后一甩，啪，就是一枪。多悬的子弹就在朱废皇脑门顶上不到2寸飞过去了，打进树干，树皮都飞落了，把朱废皇吓得好悬没趴下，连动他也不敢动了。钓鱼的老头回过头来，斜着眼角看看他，你是什么人？就这一嗓子把朱废皇吓得一哆嗦。大帅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是好人呐，在下四川成都人，姓朱名废皇，我是留日的学生，曾经就读帝国大学，我是文科毕业生，还得了硕士学位，此次不远千里来到淮上，要拜见大帅，陈述我一肚子肺腑之言。大帅，您别开枪啊，我是好人，天地要良心，我要有一点歹意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。钓鱼的老头是袁世凯吗？一点不错。这袁世凯呀， 导致着起早的习惯，每天除了吃营养药之外，就是锻炼身体，坚持不懈。回到怀上村，他更来了劲儿，起得更早，每天呢到河边来钓会鱼，消愁解闷，还能锻炼身体。您别看他一个人呐、啊，那树林的四外带着60个保镖，除了他贴身警卫之外，段祺瑞、冯国璋每人还送给他10名保镖。这些人全是著了名的神枪手，拳脚功夫异乎寻常，一个能顶10个。袁世凯不惜重金收买了这些人，因此这些人也给袁世凯卖命。另外，袁世凯时时刻刻也防范着，恐怕有刺客对他不利，这手枪始终不离身。你看朱翠华稍微有点动静，他就发觉了，可见他思想上早有准备。袁世凯回过身来，仔细打量打量给朱翠华，一瞅他穿着一身西装，文质彬彬，白面净皮，20+0的年纪，说话出于至诚，不像是滑嘴游舌的歹徒，他的心呢就放下了一半，把枪带好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到这儿找谁？
我找大帅您。
笑话，小小的怀上村哪里有什么大帅，在你眼前的无非是农村钓鱼的老者。年轻人，你胆子可不小啊，怎么找到这来了？快走吧，别忘了我们这儿的人可野，把你小命搭上可有点犯不上啊。
大帅，我知道您就是名震寰宇的袁公宝，是我心里最羡慕的人。方才我说过，我不是歹人，我不远千里来投，要向大帅陈诉调陈。大帅，你能给我一点时间吗？请接受我至诚的尊敬。
你说些什么呢？我没讲吗？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帅。
不，您还是对我怀疑。虽然您穿的戴的是个农夫的打扮，但是从您雍容华贵的仪表和这番气质，我可以断定您就是袁大帅。
好吧，既然你认准我是袁大帅，那就是袁大帅吧，请你走过来。
是。
哎呀，朱翠黄一边往前走着，一边擦头上的冷汗，这会儿离着袁世凯不到5步。两个人相互又打量了半天，袁世凯冷笑了一声：朱先生，你的胆子可不小，你怎么居然能找到这儿来呢？不才老朽正是袁某，方才好悬没发生误会，为了查明你的身份，我有意把枪口往高抬了2寸，不然的话可就麻烦了。
大帅，真不愧是有名的神枪手，在下亲眼目睹，佩服佩服。
算了，做做
坐坐坐坐。说实话，俩人坐在蜗牛青石上呢。袁世凯一边钓鱼一边问他，你是四川成都人？
是。
到日本念过书，念了五年。
哦，好啊，
真是难得的人才呀、啊、我们中国落后就是没有知识，没有文化，愚昧无知。年轻的人要都能像你这样，我们国家早就富强喽。大帅过奖了。朱先生，方才你说不远千里来投，要见袁某，什么有一肚子话要说，那么四外无人，有话你就尽管的说吧。
是，
这朱废皇啊早把词儿想好了，往前凑了凑，大帅，恕学生直言，当今右主新立，国家解体，大变在即，学生留中多年，亲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立宪党人和那个孙文、张太炎等革命党人，他们之间是相互攻击，彼此并购，我深感厌烦呐、啊，总觉得他们也不过是摇笔古蛇之辈，徒托空言，扰乱人心而已，对国家不但无益，反而有害。静观今日之中国，真正有实力、有雄才、德高望重者为大帅一人而已。因此学生不远千里来投，专程拜访，竭诚献策，如大帅能够挺身而出，亲率北洋雄师反戈幽燕之地，横扫荆棘，取载沣、易旷等贪墨无用之辈和载涛、载泽等新贵狂躁之徒而代之，主掌中苏，革新旧政，访英日诸国，以君主立宪之名行民主政治、自由经济之实，则我中国从此新生富强意。学生不才，愿为大帅之马前卒，为大帅奔走于康梁孙黄和全国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之间，为大帅摇旗呐喊，联络四方豪杰有志之士，促使他们同心拥护大帅，共谋国家之富强，此真千载难逢之机会，良机难得呀，愿大帅把握良时，重振壮图，以天下为重，则我四万万同胞幸甚。哎呦，袁世凯打量打量朱废皇，听了他这番话，不觉得心里一动，就有了三分爱慕和亲近之意。年轻人说得好，好极了，不过晚了，老朽已是年过半百之人，什么功名利禄我全都不想了，回到环上村，一日三餐务农为业，老守田园倒也不错呀。大帅，您这不是真心话，说明您对学生还有怀疑，换句话说，大帅自甘抱气，老守田园，与草木同朽，不亦耻乎？哎呀，他越说越来劲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脸红脖子粗，眼睛
都要甩掉了。袁世凯点了点头，好好好好好，不要往下再说了。这样吧，就冲你这边热心，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找我，我对你就非常的感谢。我劝你就住在文上，不要着急，有话咱们慢慢的唠，好吗？谢大帅，要朱贝王一下真不错呀，这袁世凯真是平易近人，今儿个没发生意外，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袁世凯钓了会儿鱼，大概钓了那么两三条吧，放在鱼篓里头，站起身来往回走。朱贝王给他提着鱼篓，拿着垫子，刚出了柳林，那贴身的四位就出了有二三十名了，虎视眈眈盯着朱飞黄。一瞅袁世凯跟他那亲密的劲儿，谁也没敢言语，在五十米以外悄悄地跟着。往前走了不足二里，进了环上村。这阵天刚大亮，炊烟四起，牛也叫，牲口也叫，孩子哭，大人喊，跟方才幽静的树林截然不同啊。等回来之后，袁世凯告诉贴身的四位长，给朱费煌安排房间，就住在村里。同时他告诉朱费煌，最近一两天我还要抽时间咱们俩进行长谈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几句。你看袁世凯呀，也有一定的长处，这个人爱财，一旦被他发现这人有用，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呀，要不怎么有那么伙人就替他卖命呢？朱贝王算个什么呢？无非就是牛日的学生，过去根本没见过面，但是从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方才讲述的那套道理，袁世凯就非常器重他，决定把他留在身边作为己用。只有这样才叫有备无患啊！袁世凯的话那就是圣旨啊，马上有人亲自安排，朱飞煌就住到村上了。可就是在当天，环上村又来了尊贵的客人，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从北京回来了，夫妻两个人陪着英国公使朱尔典。这位公使大人要拜望袁世凯，哎呀，袁世凯这一天忙活的不得了啊，亲自迎接，把朱尔典夫妻接进村子里，百般热情招待，还要举行密谈，忙活了一整天，哪有功夫再搭理这朱费煌啊？到了晚上的时候，袁世凯还举行了小型的舞会招待朱尔典，还真不错，让朱费煌也参加。这朱费煌长这么大也没参加过家庭舞会，他走进舞厅一看，哦，没想到袁世凯的家里居然有这么豪华的舞厅啊，这简直是水晶宫一般。放眼打量舞厅之中，男女不下100多人，一个个雍容华贵，是珠光宝气。袁世凯把朱费煌叫过来，还给他介绍介绍，首先介绍了他的长子袁克定。朱费煌早就听说过，两个人握了手，然后袁世凯
要把他介绍给二儿子袁科文。朱佩华还没见过这袁科文，一瞅也像个学者，跟自己这模样差不多，文质彬彬，戴着一副眼镜，不像他大哥摇头晃膀子那么狂傲。然后袁世凯又把三儿子袁科良叫过来做了介绍。这朱佩华一看他这三儿子，也就是二十郎当岁吧，这人不怎么地，摇头晃脑，撇叉嘴，衣服也不整，大大咧咧，见人毫无礼貌，顶多点点头，嗯啊是，把嘴撇得跟瓢一样。见其外知其内啊，见其面知其心，朱废皇就断定这是个败家子儿，肯定不干好事。还真叫朱废皇猜着了。袁世凯操心就操在这老三身上，叫这位所谓的少帅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人送绰号小爸爸，竟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。袁世凯拿他也没办法，紧跟着又给他介绍了不少来宾。朱佩煌红着脸一一地打过招呼，退到毕竟之处。再一看袁世凯那十五个夫人全都来到了，就是袁佩的老婆没来。为什么呢？一则上了年纪，二一则一双小脚行路不便，在这场合不便见面。哎呦，那十五个妾一个个花枝招展，风度翩翩，珠光宝气，是环佩叮当啊，穿梭在人群之中，陪着英国公使朱尔典这顿跳啊，没有乐队，就放了卧狗牌的留声机，放的唱盘是外国的舞曲《悠扬悦耳》，和谐的调子，众人跳着探戈舞。朱佩华不喜欢跳舞，觉得在屋里待了一会儿脑袋有点疼，他告了个假就出来了。一拐弯是一片树林，他打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等迈步走进树林，冷不丁就听见有个女人喊了一嗓子：“救命啊！”后半截的话好像被什么人把嘴给捂住了啊！朱佩煌大吃一惊，赶紧迈步来到出事地点，仔细一看，把他吓得是硬的口